川普总统再次批评美中贸易赤字，并表示其他国家如果不和美国进行公平贸易，该国产品将会被美国征收关税。
一名联邦法官推迟了对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主席有关银行和税收诈骗的开审日期，但仍比他的律师申请的日期要早得多。
川普总统周一继续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的峰会辩护，表示与普京会面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
People came to me, Dan Coats came to me.
7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再次批评美中贸易赤字，并且表示其他的国家如果不和美国进行公平的贸易，该国的产品就会被美国征收关税。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宣布补贴美国农民。此外，川普总统表示，他担心俄罗斯干预年底的中期选举，因为俄罗斯不想要他当选。接下来，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就是正如您刚刚所说呢，今天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呢，有许多的项，那么包括呢，第一个是川普总统在早上的时候，他在推特上就发表了他对美中贸易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说，他说关税超棒的，一个在贸易上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要不是来协商一个公平的协议，不然就要蒙受关税的打击，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大家都这么说。记得我们是被抢劫的，银行铺满，一切都会很棒。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昨天川普总统在这个美国制造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他就已经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包括对这个美中贸易的不公平，他有很多的不满。我们看一下昨天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是怎么说。
We're talking to China, who had a 375.
我们正在与中国对话，他们去年与美国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或者这样说，我们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很糟糕，而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严肃的对话。
That's not good. And we're talking to China very seriously.
是的，而我刚刚也提到了，川普总统是在昨天在白宫里头举办一个所谓的美国制造这个活动 Made in America 的活动上讲这样的话的。不过呢，虽然说这个活动是美国制造，但是很多人呢都去关心到说，到底这些参加的厂商有没有川普总统自己名下的品牌，结果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自己的服装品牌，还有他的女儿伊万卡川普自己的品牌，其实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就在今天呢，伊万卡川普就宣布了他将关闭自己的品牌公司。那么伊万卡他在公司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呢，因为他17个月以来都是在华盛顿当中来做这个白宫的总统特别顾问，那么呢他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回到公司，那么所以他选择关闭这个公司，未来呢他将朝着与公共政策以及政坛的方面去前进，走他的新的方向跟目标。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参加大选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自己还有伊万卡川普，他与自己的公司品牌的连结一直受到外界的很多的关注，更加上呢，伊万卡川普的这个在中国的鞋子工厂，因为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到当地去看是否有劳工这个受到虐待的情况，而受到中国警方逮捕，因此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批准川普旗下的品牌以及伊万卡川普旗下品牌的商标，包括就在2018年5月才刚批准了7个伊万卡川普的商标。不过伊万卡今天则是表示他关闭了他这个品牌的服饰。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来越激烈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反击主要是针对在美国的农产品方面。那么呢，今天川普总统则是宣布了，在这个7月24号，美国的农业部长普杜就宣布说要补贴美国农民。他说呢，美国农业部将会对受到关税影响的美国农牧场主提供120亿美元的支持， 包括直接付钱给农民，或者是贸易的促进措施以及购买食物。那么这些项目呢已经获得授权，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将会在9月3号劳工节的时候生效。那么农业部长普杜是认为说呢，这个是个短期的效应，是要让川普总统未来有更多的时间来与中国谈判贸易的协定。那不过呢，许多专家只是分析担心这会引起一个让美中的贸易争端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那么经济学人的这个经济学家巴普提斯特则是认为说呢，这样子的话，至少第三方的国家还不包括中国，第三方国家可能会把美国的这个农业补贴带入到 WTO 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来投诉。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自己也多次的批评中国补贴自己的产业。那么此外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专员波恩也说呢，川普总统对于美国农民的补贴会导致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以及阿根廷的农民受到影响，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对美国提出贸易的诉讼。那么也知道呢，川普总统提出更多的补贴，不过美国国债已经在今年的5月登上了2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一大的债权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年底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川普总统这几天一直不断地强调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又说了，他就说呢，我很担心俄罗斯会努力影响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因为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像我一样对俄罗斯如此强硬，所以他们会致力于帮助民主党的候选人。俄罗斯绝对不想要川普。不过呢，其实就在上个星期，在赫尔辛基的双普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亲口地说，他其实是想要川普总统当选的。我们看一下当时普京总统是怎么说的。
是的，我想要他赢。是的，我想要他赢，因为他说要让美俄关系正常化。
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呢已经亲自要求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秋天访问美国以及访问华盛顿。那我们知道美国中期大选的初选将在9月结束之后呢，会进入激烈的选战，将在11月6号举行投票。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继续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的峰会辩护。他周一表示，他上周与普京会面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但是川普的表现招来了许多负面评价。最新的《华盛顿邮报》与 ABC 新闻的民调结果显示，有一半的受访者不认可川普在峰会上的表现，只有大约1/3的人表示认可。请看记者马龙带来的报道。
这可能是时间静止的一刻，在普京身边，川普被问到关于俄罗斯插手美国2016年大选的问题。
许多人来告诉我，但科茨还有其他一些人来告诉我，他们觉得是俄罗斯干的。我有普京总统在我身边，他说不是俄罗斯干的。
周一，川普再次在推特上为峰会辩解。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等民主党人不断批评川普。
川普总统在普京面前显然看起来很害怕，他怕什么？普京总统用什么来勒索川普总统？
批评川普的还有弗雷克等共和党人。
我们放纵了神话和谎言，假装他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的放纵让我们在赫尔辛基看到了投降。
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体现了目前的争议，川普与普京的面容合二为一。这些对川普的批评引来了总统对于俄罗斯干扰的更强烈的表态。
我们会制止，会反击，我们会反击他们任何想要干扰选举的行为。
美国老百姓对此也很快表态。
在某种程度上，普京几乎就像个邪恶的天才，他很有手段。我觉得川普真的被耍了。
我觉得归根结底，他就是个不爽的失败者，他们正在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分析人士伊莲娜·卡马克表示，川普可能在政治上伤害了自己。
我想这会是长久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他总统地位的长久伤害。这带来了关于他的能力和诚实度的很严肃的问题，这两者都不是一个总统应该被怀疑的地方。但这会动摇川普忠实的基本盘吗？约翰·弗迪尔表示怀疑。
普通的共和党选民是和川普站在一起的，共和党的精英们对他的态度两极分化，但普通的共和党选民信任他。
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选民有一长串要思考的问题，美俄峰会又给他们增加了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小组周一就一项大规模的国防政策法案达成了协议。议员们除了在国防部改革、扩大军队规模、装备和武器等方面形成了共识之外，也在该法案中提出严防俄罗斯和中国威胁的措施。这项7170亿美元的授权法案禁止与俄罗斯进行军方合作，显示即使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改善两国关系之际，美俄两国仍然保持军事上的戒备。川普政府还计划开发旨在对俄罗斯起威慑作用的弹道导弹弹头，并要求给予乌克兰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自卫。
法案还提出拨款63亿美元用于增加驻欧美军的力量，以吓阻俄罗斯的侵略野心。这一2019年度的授权法案对中国也采取强硬立场，呼吁制定一项政府战略，与北京在各个有影响力的领域的活动抗衡，并且加强美军与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在内的军事伙伴关系。法案还提出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有风险的技术，这两个公司与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有关联。法案还禁止任何与美国政府有商业往来的企业使用华为或中兴的通讯技术。
中国在东中国海海域进行为期6天的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星期一结束了。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表示，北京对台北的施压会影响到美国今后的行动。他还表示，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台湾学者也认为，台湾被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显示了华盛顿对北京在台海问题立场上的担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7月18日至7月23日在浙江象山至温州以东的海域进行了实弹演习。在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加大了对台北的政治打压和军事威胁的力度。除了打压台湾的国际与外交空间以外，中国军方还不断派军机、军舰绕台湾海峡航行。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日前在华府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支持两岸进行和平对话，而北京在言辞、外交和军事上对台北加大施压的做法让美方感到关注。他说，中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将影响到美国今后的行为。
在美中台关系上，我们今后要做的是基于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们以更具建设性和更加和平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对事情造成影响。
曾经担任过负责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薛瑞福表示，台湾不仅是美国的第10大贸易伙伴，而且在区域安全问题上也是美国强有力的伙伴。他明确表示，台湾是美国印太策略的一部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主任丁树范博士最近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之所以把台湾纳入印太策略，是因为美国对北京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感到担忧。
美国会很担心，因为他觉得说台湾海峡本身就是个公海，那你如果中国大陆想要透过1995年、1996年打飞弹，那么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的话，那个这种东西美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的话呢，那么加上解放军的飞机、战舰上一直绕台湾等等啊、哦，那么哪一天他可能会切断 美国的这个航行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引起美国的顾虑。
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卢月忠博士认为，台湾被纳入美国的印太策略之中，可以给台湾提供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台湾如果能够把它的新南向政策与美国的印太策略结合起来的话。不过他认为他同时也会对台湾造成一些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内部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共识，不管是在未来经济发展的面向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区域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角色，这些议题上面，我们都台湾都必须要更积极的来因应这些这个可能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官员薛瑞福表示，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年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论坛上介绍了川普政府印太策略中的国防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很快会推出有关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访问台湾期间说，他支持传统的美国对台政策，同时也支持范围广泛的印太战略，而台湾是这个范围广泛的网络中的一员。卡特星期二，也就是7月24号上午，在台北应邀出席了一个年度区域安全对话，期间仅对外公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卡特说，他支持美国的传统政策，也就是乐见两岸稳定和对话，履行台湾关系法，并且与台湾保持强劲和非官方的关系，其中包括军事关系。卡特从2015年到2017年初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他也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位防长。他在川普政府中并没有任职，但他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表示支持。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召开听证，再度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邀请专家学者出席讨论。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湘云，今天下午所召开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以中国威胁为题所召开的一系列的听证会当中的第一场。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是主要聚焦在了经济领域方面，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这样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有一开始呢，议员就提到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这个相当的繁琐。那么这个所有的关系呢，都是相互缠绕在。
好，我们稍后再连线记者李奕华报道。
一名联邦法官推迟了对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主席有关银行和税收诈骗的开审日期，但仍比他的律师申请的日期要早得多。加拿大多伦多男子被指控枪杀二人，致使13人受伤。他的家人说，该男子患有精神疾病。一些贸易专家担心，中国可能已经开始在非贸易领域向美国和美国企业出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总统再次批评美中贸易赤字，表示不和美国进行公平交易的国家将受到关税打击。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国会两党达成国防法案，提出严防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措施。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召开听证，再度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邀请专家学者出席讨论。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以华为我们介绍。以华。
好的，湘云，今天下午所召开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以中国威胁为题所召开的一系列的听证会当中的第一场。那么今天下午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了经贸领域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的部分，来邀请专家学者出席作证和这个议员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呢，就有议员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目前的关系呢，可以说是相当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因此呢，许多领域呢都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经贸领域的问题不单纯只是经贸领域，同样也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外交和军事方面。那么有议员也提到了这个从韩国部署了萨德导弹受到了中国的这个经贸方面的制裁，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这个中国在这个以经济实力呢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或是军事安全政策上面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么稍早我们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今天听证会的这些想法和看法，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ve heard from a lot of U.S. companies that are extremely aware.
我听到很多美国公司非常清楚他们的知识产权被盗的风险，他们能讲出很多可怕的遭遇，所以基本上任何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司都要自担风险。事实上，这是其中必须改变的事实之一。中国不能再坚持美国公司必须要和中国公司合资，除非想在美国得到同样的待遇。
Want to experience exactly the same structur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的，讲到这个知识产权呢，目前这个部分可以说是美国国会方面最担心中国这个所造成的这个威胁的部分。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谈到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方面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呢，都表示就美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正式的这种全面的这种政策来应对中国在有关方面的这个问题。不过呢，目前呢，美国政府呢所采取的大方向呢是采取这个关税的措施，不也有国会议员对此呢表示这么做也会同样的引起这个对美国方面呢构成同样的伤害。那么稍早呢，我们是采访了参议院的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图恩参议员。我们来继续听听图恩参议员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And my fear is that an escalating trade war.
我担心美中贸易战如果不断升温，这将严重伤害两国经济。我不确定长期来说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其他更具有效果的方式让中国正视问题，而不是用这种乱枪大范围扫射的贸易政策。我认为这对我们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已经向行政当局明确表达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他们能听取我们的意见，最终改变他们的政策。
目 且美国国会呢是这最近正值完全一系列的召开了有关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为题的这样的听证会，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方面呢是相当的重视由中国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军事方面的这种领域的问题。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和锁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谢谢记者李怡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举办促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一天前，总部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国会山举行集会，控诉中国和越南等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宗教迫害。多名重量级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也到场表示支持。他们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为在那些国家遭受宗教迫害的人们发出呼喊。一起来看报道。
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星期一的集会上，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发表讲话，呼吁人们说出真相，为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的人士发声。
The tyrants of the world fear truth.
世界上的暴君害怕真相，他们害怕光明，他们在黑暗中发展壮大。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团结起来，播撒光明，突出英雄主义，强调勇气，为那些人发声。
克鲁兹参议员提到了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他说，因为全世界为刘霞发声，为她的自由呐喊，被中国当局软禁的刘霞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在国会山西草坪的这个集会上，活动人士讲述了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宗教迫害。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多里昆艾莎表示，新疆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他说，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境内的穆斯林，将他们送进类似监狱的政治再教育中心。目前约有100万维吾尔人被关在里面。
It was a basically concentration camp.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集中营，100万人在受苦，他们被剥夺基本的人权。他们被洗脑，目的就是要瓦解他们的维吾尔身份。如果他们不配合，还会面临酷刑或被失踪。他们都是无辜的民众，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他们是维吾尔人。
现年50岁的艾莎是一名主张新疆自决的活动人士，中国政府认定她为恐怖分子。几个月前，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对她的红色通报。艾莎说，令她心痛的是，自己的母亲在几个月前死于在教育营。
My worst fears were realized a month ago.
几个月前，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得知自己多年未能见面的78岁的母亲在教育营里去世了。他是在5月17号去世的，但我一个月之后才得到消息。多年来，我都无法和他通话。自从24年前我被迫离开故土之后，我就从来没能再见他一面。我无法为他送别。如今，我再也无法看一看他的脸庞，再也无法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也联系不到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好，这让我心如刀割。
类似的宗教压迫也发生在藏人身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副主席布琼次仁说，藏人无法自由实践宗教信仰，中国政府不允许藏人前往达兰萨拉或其他国家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也不准许外国人自由进出西藏。他和到场的其他活动人士呼吁人们关注维吾尔人和藏人的遭遇，为他们的自由行动起来。中国否认在新疆和西藏实施压迫政策，而是强调共产党的统治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和当地的经济。在星期一的集会上，克鲁兹参议员说，他很高兴能为遭受共产主义政权迫害的人们发声。作为古巴移民的儿子，克鲁兹还说，正如当年里根总统在柏林墙演说中向戈尔巴乔夫发出的推倒这堵墙的呼吁，带来了前苏联的瓦解、柏林墙的倒塌，世人为自由人权的呐喊也终将会产生一样的作用。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组采访报道。
一名联邦法官决定将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负责人被控逃税和银行欺诈案的开审日期推迟到7月31日，这大大早于辩护律师所要求的开庭日期。 马纳福特的律师寻求长时间拖延，以便他们有时间审阅马纳福特数千页的金融交易文件。主审法官还裁定，检方可给五名证人不受起诉的豁免权，让他们在马纳福特案中作证。马纳福特星期一身穿绿色囚服出庭，他对所有的起诉都宣称无罪。马纳福特还被控在乌克兰工作时没有注册外国代理人身份，他将在今年九月在华盛顿出庭。
在加拿大多伦多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一名男子被指控杀害两人，并致使13人受伤。
他的家人表示，这名男子患有精神疾病。
当局表示，来自多伦多的29岁的嫌犯塞塞尔侯赛因也在该事件中丧生。嫌疑人是在多伦多的希腊城附近自杀或被警方枪杀，目前尚不清楚。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调查很顺利，这起案件刚刚发生，还需要一些时间。
嫌疑人的家人说，塞塞尔侯赛因一生都在精神疾病和抑郁症中挣扎，这个家庭也对这座城市所经历的痛苦表示哀悼。
九名澳大利亚人因为参与从洞穴中救出12名泰国男孩和他们25岁的足球教练而受到表彰。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二在首都堪培拉举行的仪式上向他们颁发了奖章，以表彰他们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
麻醉师理查德·哈里斯和他的潜水伙伴、退休的兽医克雷格·查林都被授予了勇气之星，这是澳大利亚荣誉系统中仅次于勇敢十字架的第二高的平民英勇奖章。哈里斯说，在营救行动开始之前，设法让13名受困人员镇静下来是一种可怕的经历。
The first child was an experiment in a way, and so...
第一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试验，很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给出了许多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与澳大利亚专家联系，也与泰国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采取了他们的许多建议。他们对我们提出的计划感到满意，但是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在洞里救助过营养不良、瘦弱、脱水的泰国儿童，所以对我来说，这是那一周里最可怕的。
还有6名警察和一名海军潜水员获得了下一等级的英勇奖章。这12名男孩和教练获救后在医院休养了一周。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希腊的消防人员仍然在试图扑灭首都雅典附近的山火，大火已经造成至少49人死亡，140人受伤。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星期二，消防人员们聚集在受害者的遗体附近。之前，雅典东西边的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许多车辆。有些人还在寻找临时住所，他们谈到自己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大火紧追着我们，直到海边，我们身后就是大火，大家都跳进了海里。
希腊政府要求欧盟提供空中和地面支持，帮助灭火。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一提前结束对波斯尼亚的访问，回国主持紧急救灾会议。当局敦促火灾附近地区的居民撤离，避免接触到浓烟和危险的情况。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星期一，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圣地哭墙部分关闭，此前一块巨石从墙上坠落，险些砸到一名祷告的妇女。
耶路撒冷的市长说，这块重达100公斤的巨石落下时没人受伤，堪称奇迹。以色列文物局负责人表示，这面历史悠久的墙壁出现落石，可能是受到植物和潮湿的影响，并且提醒说，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
日本受到致命热浪的袭击，东京北方70公里处的熊谷市的气温高达 41.1 摄氏度。
而除了北海道之外，日本大多数地方的气温都比往年的这个时候高出了10度。这场热浪已经导致60人死亡。下面请看记者霍克带来的报道。
在横滨市的一条主路上，人们正在洒水降温。虽然这些被收集的雨水只能使气温下降2度，但会让行人好受一些。
阳光很强，人行道的温度很高，让人难以行走。
今年熊谷市的气温创下了1896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必须要出门的人们寻找着保持充足水分的方法。
我们对饮食很小心，但是我们在工作，舔舐盐有助于防止中暑。
周一，东京的气温破纪录的上升到40度，许多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办公。
在这种高温下，他们不想来公司。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办公，这对他们的健康和持久力有帮助。
日本将在2020年举办奥运会，政府官员已经在为抗击高温做准备了。东京政府周一告诉记者，奥运会的成功将取决于国家控制高温的能力。在硬件方面，我们研发了喷雾科技，它的体积非常小。措施还包括保护路面不受高温影响。覆盖沥青的阻热科技可以使路面降低8摄氏度。长达一周的热浪已经导致了12000人去医院寻求帮助。政府官员警告市民尽量不要暴露在高温之下。日本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到7月底。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贸易的争端正在不断的升温。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准备对全部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北京也再次强调，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既定的立场。正如此前一些专家所担心的，中国可能已经开始在非贸易领域向美国和美国企业出手。好，今天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谢谢。
刚才说了，这个川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威胁说，已经准备好把这个加征中国向中国产品是500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关税全部要来这个征收关税。你觉得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一个威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对 CNBC， 就是那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这个财经频道接受这个频道的专访采访的时候，是讲这番话的。很明显就是讲出这样的一个话。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个货物、这个商品全总共价值还不到5000亿啊，接近5000亿，是4000多亿。将近4800亿美元的商品，那就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姿态，就是美方特别是川普总统本人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姿态，那也表示他对目前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到现在这个阶段仍然没有对话，双方仍然没有接触，那中方仍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一个意思，表示出一种不满的一种情绪。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全部的商品，全部商品都还不到5000亿美元，这样的话就是说发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在贸易问题上能够走回头路，希望能够跟美国进行一些接触。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就在一天之后，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那提出了也是针锋相对的发出这么一个声明。他说，一个是说中国不是吓大的，就是他要表达两点，一个是有能力有信心维护中国的利益，还有就是说要奉劝美国保持冷静。也就是说中方呢希望认为这5000亿美元全部加征关税恐怕也不太合理，但是的确是反映出美国川普总统本人，包括川普行政当局对现在一个贸易跟中国贸易争端没有任何的突破，没有任何的这个突破，没有任何的进展，表示出一定的忧虑和一点这个急躁的一个情绪。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人民币。实际上昨天的时候，我和一个美国这个银行界的一个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一个专家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自从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开始以后啊，就是 许多人就注意到说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呢是一直这个汇率一直在跌。
对，
那么当然最近这个北京方面表示说人民币的汇率是市场驱动的，这不是我们政府的这种行为。那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可能这是不是中国在与美国这个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就是把人民币啊作为一张牌，或者是作为一种武器或者一种工具，它的效果会怎么样？
对，这回其实我们看关注到，其实从这个六月份开始，那个时候人民币就是一路走低，每天都创新低。那到了昨天的时候，也就是北京时间的这个星期二这个交易日的时候，这个人民币无论它是这个官方的，就是在岸人民币的对美元的汇率，还是这个海外市场就是离岸人民币，比如在香港，在我们在美国机场兑换的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全都是突破了6.8，一比一美元兑换6.8人民币这么一个大关。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说，这个已经朝1:6.8迈进了。那现在来看，现在都突破迈不过了这个门槛，就要朝着像1:7的这么一个比率迈进了。所以这的确是非常的让观察人士都感到有点吃惊，甚至是觉得是不是收不住闸了这个样子。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民币对美元这个汇率如果继续走低的话，实际上中国也是有一定的风险。那就是说，如果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太厉害的话，那就有可能引发这个人民币这个资本中国资本外逃的这么一个情况，进而加剧这个人民币的贬值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在小心谨慎地操纵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中间价是由中国中央银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每天来设定，可以让这个人民币依照市场的这个依照市场的这个规则来在一个有限的这个区间内进行浮动。所以就是说，它是中国政府有限度的在考虑到这个引入到一定市场的原则，给它一定的这个升值和贬值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就是说，美方还是担心中国是在打这个试探性的打这个人民币汇率这么一张牌，这样的话就能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商品有带来一定的这价格上的优势。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同样在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呢，就表示出对人民币，他说像人民币像石头一样这么快的去贬值，他表示出一种担忧，这样有可能会抵消掉这个美国加征关税给这个中国商品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说，美方对我们知道，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他也表示是密切关注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所以我们还在关注人民币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走下去。特别关注的一点，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有可能中方会把这个人民币汇率在跟美国到时候接触谈判的时候，把它也当成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放在这个谈判桌上。
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东部的这个时间现在是7月24号啊，实际上我们说话这个时候，中国的时间已经是7月25号星期三了。我注意到，中国的媒体啊，对这一天7月25号星期三，非常关注，说对于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来说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它对美国美中贸易争端有一个很特殊，那也对美中关系也很特殊。因为7月25号星期三是两个事件的一个截止日期。一个截止日期就是这个，我们之前也多次谈到这个美国大型这个移动通信这个芯片的生产商高通呢，它是希望收购这个荷兰的这个 NXP 恩智浦这个公司的这么一个交易日的最后截止期限。当时这个交易呢，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这个拖延，是几度的，就是被迫的不断的延期。那7月25号已经是最后的一个期限，高通已经表示哈，这次他说就不打，如果还是中国政府还是没有批的话，那也就不打算就是继续下去了。那就是说这个交易案就告吹了。因为这个交易案呢，这个并购案实际上涉及到很多国家，只有到中国这是最后一个环节。那中国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之前还有就是这个中兴这个违反规定这么一个背景下呢，中国政府一直是把这个案子的这个批还是不批也是当成一个筹码。所以7月25号就是一个最后的截止日期。现在美方很多分析人士来看的观点认为呢，在现在这个美中关系紧张，特别是贸易争端持续升温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中国不大可能在最后一刻 放行这个交易案，所以这是一个关注点，我们看到底最后有没有可能给他一线生机。还有一个截止日期，就是我们知道之前中国政府是要求40多家这个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的这个一个标识，要求把台湾改成这个中国台湾或者中国台湾省之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一直是顶住了这个压力，是要求美国的几大航空公司都不要更改这个对台湾的这个称谓的问题。那7月25号也是一个最后的期限。我们关注到中国的这个媒体还有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传言说，如果这个美国的几大航空公司错过了这个最后期限的话，那中国的航空管制机构就有可能，最高可能是禁飞的这么一个处罚的一个决定。当然，我认为真正禁飞的话，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也会对中国航空公司中国的航空公司在美国运作这个航线的话，也构成同样的影响。所以这还是事情很大，事关还是重大的。当然，我们也要最后拭目以待，看看这个结果，这个事件会怎么处理。
一句话，最后就是说，先前有人说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在8月底前可能会出现转机，现在这种转机的可能性还大不大？
现在转机看起来不好说，之前只有一位学者认为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转机，就是时间到。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农业部长破度宣布的120亿美元这个补助，还有中方的一些政策宣布，都看起来是双方要准备打这个持久战的样子。
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就要谈到这里。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阿拉伯裔医生参选密西根州州长，他希望能创造历史，成为美国首位民选穆斯林州长。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带您认识几位特别的候选人。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容易看到华人的身影，而选择从政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又更加少见。竞选马里兰州议员席位的蒙哥马利郡副行政总长齐丽丽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在美华人的参政议政，一起来看看。
不同于多数华人在美国的科技和商业领域发光发热，
来自上海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齐丽丽在地方政治舞台持续前行。她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副行政总长，即将角逐马里兰第15选区的众议员席位。
我希望通过她的参选，能让我们华人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会发声，能够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意见能够传达出去，让主流的美国人能够听到。
整个这个华人社会好像对这个政治的这个关心不够，所以像丽丽这样作为第一代移民，又有这么出色的这个政府工作经验，能够站出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我们这一代第二移民75%左右是新来的移民，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差很多，可以说天壤地别吧。所以这个呢，当然印度族裔不一样，因为他们很多印度人本身在自己国家也是经常投票啊什么选举，所以他们从政的概念比较强。但是华裔这方面呢，就理念就比较弱一点，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文化自己母国的这个文化和政治体制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区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另外呢，就说有的人呢对于从政有一种胆怯的概念因为在中国吧，比如说入党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就是你不仅要申请啊，还要被批准啊，还要宣誓啊，还要交党费啊，还要学习啊，还要干什么就至少我们长大的时候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尽管我从来没入党，但是就说我们比较年轻就出来，但是我知道身边的一些人要入党好像是一个挺大的事哈。但是在美国，其实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主要两大党派，入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你今天入这个5分钟之后你可以换党，没人管你啊。所以呢，这个理念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体制的运作的不了解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听上去搞政治好像是个很可怕的事，因为原来在中国我们长大的文革的时候，搞政治是确实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有的时候弄得不好还要人头落地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长大过来的人呢，确实对于政治有一种避讳的感觉。
您参选的马里兰州第十五选区有许多的华人选民，那我们知道在这几年支持共和党的华人有增多的趋势，许多华人他们对于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措施其实是存有疑虑的。那您担不担心因为政党因素而失去部分华人选民的一些选票？
我认为呢是这样的，华人在这里呢本身大家认同的地方比不认同的地方多得多，很多所谓的民主党啊、共和党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大部分认同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家都需要，都想要有好的经济啊、好的交通啊、好的学校啊、好的社区啊什么，这些都一样，只是也许具体的做法上不一样。我很欢迎大家有不同理念的人出来，大家公开的面对面的交谈，不要就是说只是在那个微信上面发表自己的感想。微信上发表感想这个当然比较容易了，这是我的不少华人，其实他们就是共和党但是呢他们认为我就有这样的资格，我有这样的经历，不应该以党派来决定你是不是投某一个人，而是应该以这个人本身的素质来决定他是不是跟你吻合。
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亚裔细分法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呢，会将亚裔细分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之类的选项哦。
对，
那如果通过的话，学校可能会以种族多样化这样的因素来作为录取学生的考量那您个人认为以马里兰州整个马里兰州来讲，这样的法案合适吗？
我是反对任何就是对我们亚裔或者华裔歧视的政策，包括亚裔细分。如果亚裔细分本身的动机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亚裔社区，而最后的结果是实在是在伤害我们亚裔社区的竞争机会，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其他领域，那我就反对这样的一种双重标准吧。可以说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华裔在美国生活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公平竞争，只要公平竞争的时候，我们华裔都非常优秀，不管是在学校啊，特别是在教育上。所以呢，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来说，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权益，要在这方面有自己强烈的声音。
齐丽丽过去在盟郡郡长办公室担任经济发展项目主任，为盟郡入选亚马逊第二总部设置地点前20强打下了基础。
齐丽丽说，盟军和州政府在吸引中小企业投资上可以做得更好。
您打算怎么将蒙哥马利郡在经济上长足发展这样的经验运用在马里兰州的第十五选区？
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好的人才资源、国际交流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达到一定的竞争力。要达到一定竞争力的话呢，政府本身就应该造成为商业和企业造成一种比较宽松的运作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呢确实是有些还不够，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所以我希望马里兰，我作为一个马里兰官员的话呢，希望从立法的层面能够鼓励中小型企业在这里投资，在这里发展。
您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候选人，自从您宣布参选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或是一些困难？
我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我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可能是所有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没有遇到的。这就为什么我跟很多人说我非常骄傲我出来竞选，因为只有通过我竞选，我才意识到我们社区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社区跟大社区之间多么缺乏交流，因为他们很多理念都没有在我们整个政策层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齐丽丽在美国生活近30年，在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开放环境的碰撞下，形成了崭新的自己。
您在美国已经奋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那能不能和我们回顾一下、评量一下，就是这30年来的时光？
当初我们来也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对美国文化啊、什么社区、对于社会啊什么根本就不了解啊、只是我说，就是我经常喜欢说是歪打正着吧，总算就是还可以吧，这么多年也就生存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只是拼命的，就是为了生计而奋斗，到最后慢慢有一些安定的感觉了，才能够想一想自己想做什么，做一两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而且也是能够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事儿。不管干什么工作，我对于社区发展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个人成功到了某一定程度的话，就要转换成社区成功和民族的成功，不然的话个人的成功到了一定，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话，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我们不应该让下一代走我们必须走过的弯路，他们应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就靠我们从政才能为他们打造这样的环境。
您对于和您当年相似来到美国才华洋溢又力争上游的年轻华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我发现国内来的很多人不是学科技就是学金融啊、商业啊什么的，这当然非常好，但是都太实际了一点。在我眼里看来，他们应该学一些不仅仅是学一些非常实际的那些学科，比如说MBA 啊这种东西，而且或者房地产开发啊什么这种，也应该学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学一些对美国文化、对于历史这方面有一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在美国生存，因为在这里生存的很多的这个个人的强势吧，个人的能力不仅仅是书本上的能力，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能力，而且是应该是整个做人方面的这个一种境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只是工作好，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不能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对别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因为你对美国文化没有很深的理解的话，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很难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在事业上这就为什么我们华人，我觉得就是被别人认为是技术上很拔尖，但是呢不是领导层面的料，哪怕是第二代华人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跟他们选择学习的重点很有关系希望我们华人的家长能够放开眼界让他们子女学一些也许目前看来没有就是马上也能有工作机会的这种专业没有关系，因为年轻人他一辈子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搞一个职业，而且是我们现在21世纪很多人一生搞好几个职业都可以，对吧放开一点没有关系。
好，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美洲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体制内外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纠正浮夸文风、个人崇拜降温，已经让习近平好大喜功的雄心遭受重大挫折。而目前民怨沸腾的假疫苗案有可能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内外交困，危机是否已经形成？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